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继续为您朗读《无语问上帝》。《无语问上帝》第二部第七章。从科州回来后，我反复地读《创世纪》，想从中找出上帝在创造初时对这世界所怀的意念。即使在背叛事件之后，他还是没有切断他与受造物的关系。创世纪透露着他与世人持续的接触，这些故事颇令人吃惊。如果要我把创世纪的剧本缩写成一句话，那就是上帝在学着怎么为人父母。伊甸园的裂痕改变了整个世界，毁了亚当夏娃与上帝原有的亲密。在那个好像磨合期的阶段，既然人类采取的步调违反了规则，上帝就得出面惩戒。若问做上帝是什么滋味，请问当一个2岁小顽童的父母是什么滋味？虽也无法指控上帝，说他那时是羞于出面，他简直像是彷徨的难以启齿的父母。当亚当犯了罪，上帝与他碰面时告诉他，从今以后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承受因你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不出一代之久，另一桩恐怖事件谋杀案就出现于人间。你做了什么事呢？上帝质问该隐，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上帝已经再度面对眼前的罪犯立下惩戒的判例，整个人类就这样继续堕落到一个地步。圣经以从未有的痛苦笔调描写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为人父母的上帝备受震惊，心如刀割。哪一位做父母的会有这种懊悔痛苦的经验呢？当一个叛逆的青少年搜肠刮肚要找出最具杀伤力的话，而蹦出一句我恨你时，就像对着父母的肚腹捅上几刀。上帝所承受的不只是一个儿女的背叛，而是整个人类对上帝的排斥。罪恶的结局使得上帝必须毁了他所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所有的喜悦全被洪水的刑罚给淹没得几乎一丝无存。幸好有挪亚这个与上帝同行的人，在3至7章的懊恼之后，上帝总算可以因挪亚而稍得安慰。挪亚在回归陆地时便敬拜这位拯救他的上帝，终于上帝可以因他而重新再来。好多年之后，在以西结书中，上帝提及挪亚，仍说他是3位跟随主的义人之一。整个世界被洗刷干净，获得新生之后，上帝不仅与挪亚，也与所有的活物立约，他不会再灭尽各种的活物。从他与挪亚所立的约中，你可以看出这两则关系几乎是一面倒的。一方同意绝不斩除另一方，上帝甚至还十分克制自己。你想，一位与世界罪恶势不两立的上帝，竟然保证要暂且容忍世间的恶行，或想用别的办法，而不再用大毁灭来除恶。这就如离家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所扮演那位等待的慈父一般。就如耶稣所说的故事中，浪子的父亲那么自然地表达。可惜 与挪亚立约之后不久，人类在巴别塔再次犯下大型背叛的罪。但上帝守住他的诺言，并不因此毁灭世界。在早期历史中，上帝那么明显行事，没有人能抱怨他隐匿不露或缄默不语。但是早期那些显露也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都是针对人类的叛逆而做的惩戒行为。如果与这些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建立成熟的关系，一直都是上帝所渴望的事，那他真的是踢到一连串的铁板了。如果人类的举止言行不断地像孩童一般，上帝又怎么把他们当成大人来看待？计划终于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有了重大的转变。自亚当之后，上帝第一次不以惩罚介入，而是为人类历史立定一个新的计划。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计划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五章、十六章及十七章以及旧约的许多处都以不同形式出现。上帝不采取瞬间更新这世界的手法，而是拣选了一个开路先锋，一支与其他民族分别出来的新民族亚伯拉罕，因着上帝绚烂的应许，甘心离家数百里来到迦南地。然而尽管蒙召为一国之父，十足荣幸，亚伯拉罕却是第一个体验对上帝失望的典型人物。他不是没有经验过神迹，天使到他家中拜访，梦中见异象等等，但是在上帝的应许之后，紧跟着的却是上帝长久的沉默。上帝说，去得那块我要你得的地，但亚伯拉罕所发现的迦南地却是贫瘠一片，居民饿得要死，他不得不逃到埃及地才得以存活下去。上帝又说，你会有像天上无数的众星那么多的后裔，再也没有别的比这个更令他高兴的了。到七十五岁的高龄，他还在梦想整个帐篷充满孩子的笑声呢。到他八十五岁时，他却自己想办法从使女身上生得一子。到他九十九岁时，这应许变得荒谬不堪。因此当上帝的应许再次显现时，他和撒拉只有以苦笑作答。九十九岁当爸爸，撒拉九十岁才穿孕妇装，他们笑弯了腰。这种笑当然带着心酸，上帝似乎故意在耍他们。在一对不孕夫妇身上，应许他们将会生养众多，然后却弯着腰坐看他们步入年迈。上帝究竟在玩什么游戏？他究竟想从人身上找到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找的就是信心，而亚伯拉罕到最后才学会这个功课。他终于学会在没有理由相信的时候还相信上帝，尽管他没有活生生看见他的后裔像星辰那么众多，但的确看见了撒拉生了一个小男孩以撒。他一定会一直记住这份不可思议的信仰，因为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接下来的情况雷同，以撒的太太不孕，他的媳妇拉结亦然。在这约中几位列祖所娶的撒拉、利百加及拉结，在生育年龄时肚皮全部沉寂无孕，绝望不堪。 他们当然对那个绚烂的应许不陌生，可是接下来的却是漫漫长夜伴着无尽的期待，除了信心没有别的可以填补。一个赌徒也许会说，上帝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全儒学者更会认为，上帝简直就是在嘲弄他所爱的人。而圣经只用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信心两个字来描写他们所经历的过程。然而信心却是上帝所珍视的，而且不久之后也证明了，只有信心才是人类对上帝表达爱最好的方法。约瑟这个人物，翻看整本创世纪，不难看出上帝与人建立关系时，方法也在逐渐的改变。起初他很靠近，在园中与人同行，处罚个人的罪，直接与人说话，时常参与。即使在亚伯拉罕时期，他还派遣大气层外的天使来登门拜访。但到雅各时期，特派员就变模糊了。一场神秘梦境中的一排天梯，以及深夜里的一位摔跤对手。到创世纪结尾时，约瑟受到的引导就更是无人能料了。创世纪来到约瑟一生的故事时，速度变缓，却也最凸显出上帝在幕后的运作。上帝不是透过天使向约瑟说话，而是借着暴虐的埃及法老王的异梦。如果有人有十足的理由可以对上帝失望，约瑟就是这个人。他一心向善，却只给他带来麻烦。他为哥哥们解梦，结果被丢在坑里；他拒绝情欲的试探，结果却被下在监里。他好心为另一个囚犯解梦，救了那人一命，到头来却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我想，当约瑟在埃及牢房中为他所做的美德而叹息时，会不会也像理查德一样发问：上帝公平吗？上帝沉默吗？上帝隐藏起来了吗？设若我们从这位为人父母的上帝的角度来想一想，上帝是不是故意退后一步，好让约瑟的信心可以达到成熟？会不会这就是创世纪要用较多的篇幅来描述他的生平的原因？约瑟在经历试验之后，诚然学会信靠，上帝不一定会把困境移开，但在困境中却还能施行拯救。所以约瑟在哽咽眼泪之后，仍能诠释他的信心，对曾经要谋害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旧约绝大部分篇幅的中心思想都可以上帝的孤单寂寞一语改之。未完待续。